西，我是主持人小游。大家有没有发现我的整个背景都变了呢？没错，反正我就是，应该说呢，我搬来台北已经将近两年，然后租这个房子也是两年这样子，然后我就是一直没有布置房子，然后直到最近，我终于就是好好的整理了我的家，这样子，毕竟之后如果人家有很，因为开始越来越多那种陌生人会来我家录音，然后这样子的话，就是如果我家很丑，我就会觉得有点拍谁。
哎，你这一段会剪进去精华吗？大家看得到吗？
不，反正就是呢，我就觉得说，原本这个家太丑了，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因为原本就只有熟人会来录音，因为毕竟要跟我靠很近这样。但现在我就是买了麦克风，想说 OK， 那好好整理一下，这样陌生人来录音的时候，我也比较不会那么尴尬。这样也不是陌生人，就不熟的人来录音就比较不会那么尴尬。但是呢，你知道吗？我原本就是前天礼拜五的时候，我已经有邀请朋友来节目跟我聊，就是标题这一集叫做台中人的技能点击出了什么问题吗？这样，反正那天就是机器有非常多的问题，然后我自己状况也没有在里面这样，然后那天就是整个录了音之后，音档没存到，影像也没存到。就是这样，就是只有我的手机那个棚的那个画面它是在的，这样
怎么只留我？
对啊，怎么只留他？我原本还想说还是算了，就剪他就好了。然后棚就说不行啊，怎么可能只有我的画面？然后好啊，反正就是他意气相挺，我们就礼拜日就是再录了一次，就是现在。好啦，那就是让我们在7749次的欢迎棚。
Hello， 大家好，我是棚。
那其实如果听我节目听很久人就知道，就是小游本人呢，我是台中人。那这件事情就是，要聊技能点击出什么问题，应该要先回溯到我高中的时候，我第一次北上跟朋友一起看展，然后那时候是要看那个台北插画艺术节。反正那时候才从北车刚进到捷运，我就觉得说，哇，大家走路好快，可是我整个人异常很兴奋，就是我很喜欢那种走路很快的感觉，
那种步调很快。
对，那种步调很快，因为我在台中就觉得说，天哪，大家走路好慢。然后我那时候其实应该在高中的时候多少会耳闻到，比如说台北就是我们的首都，然后它就是一个发展比较快，然后整个人的步调也比较快的一个
城市
应该说就是一个以什么事业繁华，发展各种经济什么类型的之类的那些东西为主的一个城市，就不像比如说台中东西很好吃，然后高雄可能东西也很好吃，人 很有那种人情味。嗯，就不都说台北没什么人情味吗？对，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可是我逛完那一天，然后整个人下来的感觉就是好像也没有差那么多，就是台北也就这样嘛，不过它步调很快，所以我很喜欢，所以我一定要考来台北这样。所以呢，我就是不以为然的就真的到了台北读书。那我想要问鹏，就是你第一次到台北的时候，你有觉得你要先介绍一下你是桃园人
哦，
这个背景
哦。对，我是桃园人。
对，
这小游帮我讲
了。对，你是桃园人嘛？
对。
然后外婆那边是
哦，我妈妈那边也是台中人，所以基本上我的生活圈基本上就是在桃园台中两边跑这样子。
对，然后后来就是到了台北读大学嘛。那你就是在桃园也算是北部啦。
好
算吧。
北北基桃。
对，北北基桃。至少那个车票还是有那个一起纳入在里面的。
好
你要这样说的话，新竹，我觉得你知道我那时候看到这个政策，我就想说，那新竹的人会不会觉得，那我也在桃园下面而已啊？然后就是再往下，苗栗
我也在新竹下面而已啊。
对啊，然后在台中，我也在苗栗下面而已啊。那怎么全应该要整个台湾就是都有车票的那个优惠活动吧？这样。好，但就是因为你自己生活在桃园，我就至少对台中人而言，他也算是北部，他也离台北很近，就至少你们坐火车还有区间车半小时内就会到了。
差不多。
那你自己个人就是第一次上台北的时候，你有觉得有让你觉得说，台北真的跟桃园不一样，它是首都，它非常厉害的感觉吗？
老实讲我没什么感觉，但是我觉得人特别多，有特别挤的感觉。
人特别多特别挤的感觉，那确实。
对，但其他的话， 是我现在比较感觉得到，就是你要找什么东西就很方便、你想要买什么东西或找什么东西很快就可以找到，你想要看什么样的东西，它其实台北都会有这类型的东西啊、或者说有至少会有实体的店铺或是摊贩在台北
可以让你找到。
对
、因为你最近不是在你的 IG 执行一个活动吗？
哦，对，
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直接来，
对啊，分享一下
哦，我现在在做365天美食日记、对对对，然后我就是每天都要找各种食物这样子，那其实有时候有些东西就有点困难，但是就是在台北 Google 一下其实都还是有地方可以找到，
除非找到那什么台南的丹丹
汉堡，
那
就
对，
那
可能就没办法。因为我那时候看到一个花果茶，就是是用果干做的那个茶，
对对对，
你知道你其实没发我完全不知道这个东西，结果你竟然在台北还找到一间店，它是专卖店是不是？
它是专卖店，里面就是全部都是果干水这样子。
对、就是你，我觉得你在台北真的就是可以看到很多专卖店这些的。但是呢，其实这一集我主要想要聊的是台中人的技能点击出了什么问题，就这就是会让我觉得说，因为我从小在台中生活，不管是才艺方面、课业方面，或是对议题方面的了解啊，或者是培养上面，我觉得到了台北，我看到台北的学生，我觉得是有很大的落差的。我就在想说，这会不会就是所谓城乡差距的开始的起点？因为就是从小开始嘛，很多事情就是必须得从小开始培养，这东西很多都不是十年一刻就一时半刻，十年一刻是苏打绿的歌，他就不是一时半刻可以做到的这样。所以呢，我想要先来跟大家分享，就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所谓城乡差距的时候，就是我大学，因为我就是读的科系叫做公广系，然后我觉得我们科系就是什么都要会，
要学的很广，而且很杂。
对，很杂，但是我们主要还是会以行销广告这个东西为主，所以也不会说哦，我学了但是好像什么都不精熟这样。但是呢，就像刚刚讲的，你要学的东西很杂，所以呢，我们其实课程里还需要学习到 PS、AI 还有 Illustrator 这些修图制图软体这样。然后呢，其实我想要先跟大家坦诚一件事情，我以前一直以为什么修图软体只有 PS 而已，就是 AI 啊 Illustrator 这些完全不知道它的存在，就是有点夸张吧。然后我后来才知道原来 Adobe 是一个系统，
就是一个大软体
的公司，
对对对
对。然后它其实下面还分了这些软体这些东西这样。然后反正有一次我就是在跟沈阳聊天，然后我就说哦天哪，我明天要考 PS 的笔试这样。然后他就很纳闷，然后又很讶异问我说，等一下啊，这样子的话 PS 是要考什么，而且还考笔试？ PS 不就是你多用多学就会了的东西吗？而且他是说多用哦，我好像也不记得他有说多学，反正他就说多用不是就会了的东西吗？然后我就说，但是其实我高中完全没有碰过这个东西。然后他又很讶异，就是他经常会用一种很讶异的感觉看我，就想说天哪，这是城乡差距吧，这东西不是就是你高中社团就会碰到的东西吗？这不是每个高中生必备的一个软体吗？这样。其实我上一集聊城乡差距也是因为他呛我啊，就是他就讲说，我看到台北很多同学很会玩嘛，然后他就说啊，这东西不是很常见吗？这是城乡差距吧？反正他就是一直在讲，搞得好像台中是什么江夏还是什么三线城市一样，就是一直觉得都是城乡差距。然后反正我就是从来就没有使用过 PS， 然后一直到上课的时候，我也觉得我都很常容易跟不上进度。那我想问彭，你第一次使用 PS 是什么时候啊？
我比较有印象的时候好像也是上大学，然后参加那个社团的时候，我们参加新闻人社、然后就是我参加他们美宣部，然后所以就会学习到就是 AI 还有 PS。 对，好像就这样子。我没有印象我高中有特别有课程去教这个东西。
因为我为了想要确认到底是我本人就是高中就不爱社交，所以就是 没什么在玩社团，所以哦，就算要制图也就是随便做一做，还是没有，其实我应该说我不会担任美宣长这个角色。然后反正我就有先去问了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就是说你们那时候热舞社的朋友，因为热舞社比较常有活动，我就问他说那你那时候就是你们要做一些成发展的时候，你们那时候制图是用什么制图的他就说他听到身边比较多的朋友是用 Canva 或美图秀秀，但他本人因为对这方面比较有兴趣，所以他是只有他自己是用 PS 这样。然后我就觉得说 OK， 那其实台中的学生没有必学会那个 AI 这些东西啊， PS 这些东西啊。
可是我们学弟妹他们最近好像都是开始用 PS 这些的，我觉得应该跟时代也有关系，就是流行啊，或是说大家会比较心态嘛，然后就会希望自己
更
图，对，图更漂亮啊之类的，然后就会用这些软体。
其实我在想一个问题，我们虽然说我们也都算是短影片的时代，但其实我们国高中短影片应该还没有到真的那么流行，到现在每一个人都在滑吧。
那时候没有，就是说这也是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才真正流行起来的东西。
对吧对吧，因为我现在才突然意识到这个东西，因为我就在想说我们现在光是滑那个 IG 的短影片，滑 Reels 就很常会看到一些制图的教学，然后就会说这东西都是现在学生必备的啊，然后是说什么简单几招学会什么什么功能这样子。我在想会不会其实现在的学弟妹也是因为这样，所以开始对这类型越来越厉害，
就是比较容易接触到这类型的资讯。
对，因为我想到一件事情，以前最早的短影片应该只有抖音，
你说那种搞笑的那个短剧吗？
对，然后反正那时候如果你看到一个人他在滑直立式的影片，然后他就一直这样往下滑往下滑，你就会觉得说天哪，这人会滑抖音他一定是白痴。反正以前的人对滑短影片是有偏见的啊，因为 TikTok 那些的影片都是一些干片啊，然后都是一些搞不清楚状况的影片，也不能说搞不清楚，反正就是好笑的影片，然后真的无脑就能滑这样子。然后到现在才开始 Reels 也开始跟进，然后还有那个 YouTube 上面也有那个
Shorts，
对，叫 Shorts， 才开始大家变得说滑短影片这件事情是一个很正常很日常，这就是时代趋势的一个什么休闲娱乐，就不会再觉得说这件事情很奇怪这样。那其实我今天除了PS 让我开始意识到，我觉得台北跟台中的学生已经开始有一个技能上面很大的落差起点了以外呢，我后来开始接家教，其实我的家教也是彭就是介绍给我的，因为他本身也是有在
我大一的时候就有接家教，然后后来那个妈妈的朋友就是也就是反正就是有认识的人就是说想要找我就是当他家教，可是因为我那个妈妈就不肯嘛，他就说那我帮你去问那个姐姐的朋友可不可以好了，然后所以我就推荐小游这样。
对，反正他那时候就是想要把你定下来啊，当你
對對對
当他的小孩的专属家教这样。跟我现在这个家教完全不一样，我这个家教到现在已经推荐我两个了，就是试不好啊，然后又有人需要的话就是再继续推荐这样。好，反正还是很谢谢你推荐这样。然后呢，我会想要再找彭来聊这个的原因是因为我原本想说难道学生都会有这么多的才艺课吗，才艺技能吗？因为你知道我自己先讲第一个小男生，他二年级的弟弟，他呢才艺课有上了多少，我现在在想，因为真的他上太多东西了，他除了课业上面好，先讲课业，我们再来讲其他的休闲才艺。他课业上面首先他就上了英文家教，然后再来找我这个家教，他原本其实是还有那个安亲班，但后来安亲班就是退掉，就改成去上那个课后辅导班这样。他现在就主要是上这些东西，课业方面。再来呢就是寒暑假的时候每一天都会去游泳，那寒暑假每天游泳以外呢，现在就是开学期间嘛，他开学期间每一个礼拜都会上跆拳道，然后每个礼拜上跆拳道呢就是能舞就也要他能文这样，所以还帮他安排了钢琴课。 我跟你讲，他上那个课程方式我就有点羡慕，因为他妈妈其实虽然说就是很坚持一定要他学会一个音乐类的才艺这样，那时候就说我给你三次机会，你可以先挑你想要上什么乐器，你都可以尝试看看，但是呢到了第四次开始你就要只能选定一个乐器，这样你就要一直长久的把它学下去。反正他第一次就学钢琴，然后就这样一直一直这样学下去学下去学下去。那我很好奇你的那个家教的弟弟现在是年纪多大？
他大概他好像小二，对，他小二。
哦，他也是二年级。
对，小二。然后他就是平常就是我带他一到五的客服嘛，就是会带他做作业啊，然后准备隔天的考试。
嗯，
因为他也是私立小学的小朋友。
哦，对，我刚刚忘记讲，我的那个小朋友也是私立小学。
对对对，我小朋友私立小学，所以其实课业还算是蛮重的这样子。
嗯，
然后除了课业之外，他周末的时候会跟爸爸去打棒球，然后也会报篮球，好像是这样。嗯，然后他也会安排那个游泳课程，因为我这个弟弟比较好动一点，所以就是安排了很多就是运动项目，
运动项目
让他发泄精力。然后寒暑假的时候，爸爸妈妈会帮他报名那个侦探营，然后还有兽医营，然后还有一些珠心算的课程之类的。
嗯嗯，
然后就是我觉得算是蛮多元发展的吧。
嗯，
对。
其实我在想他说的这种侦探营兽医营，你有没有觉得有一点像是我们现在108课纲？
哦，对对对，就是有点像是职业取向的那种。
对，然后108课纲不是还有说什么弹性学习时间。
嗯嗯嗯，
自主学习啦，自主学习。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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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所以很多人会开始参加营队啊什么东西的。
嗯，
啊，这不就是我们现在到了大学才开始做的东西吗？
对，
结果他从现在国小二年级是不是？
对，然后就开始尝试很多东西。
天哪，他这些东西应该等到他大学可以写进他的
说我国小二年级的时候参加
参加了兽医营，我从此产生了兴趣这样之类的。就是真的课程排很满，因为你刚刚讲说他们寒暑假参加这些活动嘛。
嗯，
我就想到天哪，我当初国小国中国小寒暑假必去的地方就是哪里？
安亲班。
对啊，就是安亲班啊，还能去哪里？
哦，我也是，我也是安亲班儿童。
对，就是去安亲班，因为安亲班就可以
就是爸爸妈妈去上班就可以很放心的，就是让你待在那边。
对，然后你就可以写作业。
嗯嗯，
那他偶尔也是会有一些超前进度的一些课程活动。
哦，然后也有什么校外教学，然后也不会说哦，你真的都没有出去玩到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那其实我现在的小朋友。嗯，我猜是台北的小朋友，就可能会参加这些活动这样子。
嗯，
好，然后呢，我其实还有接另外一个妹妹，她是三年级的妹妹，她个人也是哦，才艺满满的那个小朋友。她呢，因为就是一样，坚持就是能文能武的这个概念核心哦。她文的部分呢，她学的是大提琴，然后还有去上一些围棋课程这样。那舞的部分呢，其实他原本是有好像也是有上游泳课还是田径还是体育班，我忘记了，反正也是一项运动。但是现在因为年纪越来越大，课业负担越来越重这样，所以呢就是也是有在帮他减少，但是现在就是变成一周一次的体操课。就是天哪，他们等于说一到日，因为他要帮我来我这边上英文课嘛，其实他们两个小朋友都一样，很想要加课，但是苦无加课的时间。
哦，你说他们其他时间都在做学习这些才艺？
对，学习才艺或是其他的英文班，他就是没有办法，因为像你他那个弟弟嘛，
嗯，
他就是可以每一天就是上课后辅导，但其实是因为他上比较晚的。
嗯嗯，
因为其实我像我这边的小朋友，他是就算可能可以八九点再开始，八点再开始上课到九点，可是他们的家长也会就是比较担心他会太累，对，所以就没有办法上那种时间段的。
嗯嗯，
但是主要就是在讲说，整个一到日行程都是要先提前两周就先排好。像他们因为段考前想要加课嘛，你知道吗？他妈妈是提早两个礼拜跟我说，哎，你那个什么什么时间可不可以就是先定下来这样子。他就是要安排行程这样，要跟我确认。我就是心想说，嗯， 我下礼拜要干嘛我下礼拜要干嘛我都不知道，我可能连明天要干嘛我都还要睡前再想一下说要干嘛。
这可能是因为你是 P 人，如果像我的话、我应该是大家有听懂吗？
大家有听懂吗？我们在讲 MBTI
对对对，因为我也是那种会提前的一个月都安排好所有事情的人。
我没办法，我讨厌 schedule 我真的讨厌 schedule。 我是那种连我可能前一天想说明天要干嘛，然后隔天想说算了我先干嘛好了的那种人。好，没关系，以后有机会再就是邀请鹏来上来跟我们聊一集 MBTI 好不好？
好，
就是稍微聊一下聊一下这样。好，那其实讲到他们那种才艺这么上了这么多，有体操嘛，然后有的、我们唯一没有遇到就是学画画的。
对，
目前没遇到学画画，但是还有钢琴啊大提琴啊什么的都还是样样来，围棋嘛。然后呢，这个又可以提到一点，有一次我跟鹏在自助餐吃晚餐的时候就看到新闻讲到
什么十大最没有用处的
才艺。对，就是说现在家长很爱让小朋友去上才艺。你看啊，就是没有所有家长，不好意思，应该只有台北的家长会让小朋友上那么多才艺。好，反正那个时候我们就看到那个十大无用才艺，就里面刚刚我讲到什么画画、钢琴啊、围棋啊，然后还有什么大提琴什么的，反正就十大很多的才艺，他们都觉得很没有用。但其实我个人是没有很认同这一件事情。对，因为我就觉得说其实很多的才艺它并不是真的要你只是学会那个技能，只是可以学那个技能。
就是也是要透过这些才艺然后去培养背后一些东西，像是可能学围棋啊，就是培养你逻辑思考或者是策略能力嘛。然后你学画画学音乐就是培养你的美感嘛，美学、
美学方面的。
对对对，所以其实我可以讲到就是我姨丈嘛。我姨丈是那个清大教授，然后就是其实他面试很多学生，然后普遍学生都是什么金色证书，反正就是成绩都很优异。可是这种时候他就会看他们一些比较突出的点，他就会看他们兴趣啊，或者说有什么样特殊的才艺。然后我姨丈就特别喜欢会围棋的人，他就觉得说如果你喜欢围棋或者说你的兴趣是围棋的话，就代表说你可能平时就很喜欢动脑啊，或者是说你平常就是很喜欢就是这一类型的益智游戏，他就特别喜欢这一类型的，
觉得你应该策略很好这样
之类的
就你不讲都不知道因为你知道我那时候听到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我脑袋就是真的那我怎么办？因为如果今天教授真的在那个东西叫什么面试的时候突然问到说那你有什么才艺吗，我跟你说不好意思我回答不出来，我就是一个没有才艺的小朋友。你知道讲到才艺跟讲到那种我觉得不同县市的小朋友可能会有不同的才艺的技能展现，还可以提到一件事，我小时候有玩伴，我们的这些玩伴呢就是我们可能四个小朋友，我们四个女生就是寒暑假就会暑假就会聚在一起玩这样。反正呢其中一个呢他就是住在三重，从小住三重，他们都是娘家在台中这样。然后另外两个呢是爸爸是日本人，所以他们其实是在日本生活，他们就是暑假的时候会回台中这样子。反正他们呢也是非常多的技能才艺很厉害。先讲三重那个，三重那个呢就也是能文能武的那一种，他小时候也是有学跆拳道，然后也是有学那个桌球，而且厉害到是有参加全中运，他不是真的就只是那种才艺课啊玩玩这样子而已。然后呢他文的部分呢就是他有学钢琴，然后也有学小提琴，其实他哥哥好像学的是大提琴，所以他也有简单的稍微学一下这样。然后另外一边呢是日本的那个两姐妹，他们呢有学的才艺就是包含了芭蕾舞，他们的芭蕾舞是有芭蕾舞的班的活动，所以他们还会有定期的成果展，所以有时候他们那个群组啊，他们的那个大家庭的群组都会有那个他们跳芭蕾舞的那个表演这样。好，反正呢跳芭蕾舞以外他们也是一样，文的部分学的东西也是钢琴跟大提琴还是小提琴这样。可是其实我好像有记得那说不定也是他们姐妹之间的竞争，就他们好像两姐妹从小的时候就也是
都学一模一样的东西，所以都想要比谁比较厉害嘛，
也不能说 都学一样东西，可是可能课业方面啊还是什么方面就会想要比赛这样、嗯、所以、欸、这算不算是就是让小孩承担了他们自己小时候的那个想要比赛的那个心态这样。好，反正呢这他们学了这么多才艺，然后我自己没有任何才艺嘛，其实这是有一个很悲伤的小故事。好，那这个故事是什么呢？因为那时候反正我们就是他们就是大家庭嘛，然后晚餐的时间就是会聚在一起吃饭，突然有一天晚餐的时候他们又突然宣布说我们今天晚上晚餐以后我们要来举办才艺表演这样。然后他们就有的就说要表演钢琴啊，有的说要双重合奏啊，然后有的要怎样怎样的，然后他们就问说那佩勋你要表演什么。我心里想说天哪，因为我原本前面听就想说他们很棒啊，我也想听他们表演，感觉很厉害这样。然后在那边吃饭吃得很开心，然后他们就突然讲说那佩勋你要表演什么。我心想说啊，
我也要表演。
Let me think， 我会什么表演？朗读算吗？就是我那时候真的，我真的每一次想到哦，国小不是也很爱填那个毕业纪念册、嗯，然后不是都会有填什么小小卡，然后、
哦、我知道什么友情证，然后大家的
对。
资讯的那个，
对对对，资讯的那个东西。然后那上面才艺啊，我有时候就是会硬写个什么朗读啊、演说啊，这算是才艺，它算是才艺。可是我就问，可以看大提琴，可以看钢琴，可以看双重合奏，谁要看你表演朗读啊？然后那时候我就说，可是我没有才艺耶，还是就不用表演没关系啊。然后他们就在那里讲说没关系啊，你就表演啊，朗读也很棒啊，你就表演这样，就是好像要鼓励我。我跟你说啊，不要给我留下阴影就好了，还要鼓励我。我那时候就想说好，那我就只能表演这个了，不然我还会表演什么？所以我就只好就是拿着一本课本，拿着一本故事书，然后在那里表演朗读。虽然说长辈还是当然给我一点爱的鼓励嘛，但我只想说够了。我真的，我现在回想起这件事情，我不伤心，但是我好尴尬。我到现在想到那个晚上，我还是觉得好尴尬。对，反正我就回看那些东西，我就发现天哪，会才艺真的其实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只是说我以后有机会，我要自己去写个古筝之类的。那其实在讲到这些东西啊，就是讲到小朋友从小培养这些才艺之外，你有进一步就是你有发现其他的所谓城乡落差的感觉出现吗？就是你生活在台北。嗯，
我想我因为我在补习班打工嘛，然后就是补习班的小朋友大部分都是双北的小孩，那因为我们补习班年龄段大概落在小五到国三之间，然后其实超级多就是小五，就是还没有到小五的爸爸妈妈都会来，就是来问课嘛，然后就会说哦，我小朋友可不可以超前上什么样子的课程，然后就是他怎么样子的程度，他可不可以先上这样子，因为他怕就是会就是落后人家，
跟不上人家。
对对对，然后或者说也不只是跟不上，他只是单纯想要超前别人家小朋友进度，就是他想要变得更厉害那一个。然后或者是说前阵子寒假嘛，因为最近就是在考四中，然后前阵子寒假的时候，那个我们补习班就有举办那个模考营队，就让那些六年级的小朋友就参加一个集训，每天就是8个小时，然后就是写模考检讨，写模考检讨，写模考检讨，然后就是这样为期一周。
多大？
六年级啊。对对对，然后就这样子，
这不是我们高中的生活。
然后就这一周就是这样集训，然后考试，然后检讨，反正就是这样子。然后就是为了要考上他们所谓的明星四中，可能是什么延平啊、威格啊，什么，
反正就厉害的国中，
对，很厉害的，就是台北很厉害的国中就对了。
反正就是国小就要培养往北一女跟建中迈进这样。
对对对，甚至说，我家教这个弟弟啊，就是他，因为他是读新北的那私校嘛，然后反正就是他因为没有办法挤进那可以直升到很就是上好高中的那个国中的那个班，所以呢现在就是家教爸爸就是计划安排帮他转户籍，然后可以安排到台北的 小学，然后可以上那个学区的国中，然后去考好的高中，这样子。
嗯哼，嗯哼，我刚刚听的我都已经觉得好窒息，好累哦。
嗯，
因为就是你该怎么说啊？你该说他们是很有危机意识吗？因为从前面开始，他们就是比的是才艺嘛。
嗯，
然后到因为那时候两个家教的家长，我那时候不是有一个弟弟跟一个妹妹嘛，他们家教之间就聊天，就说没有啊，我们哪有你们学的那么多、哦，跟其他小朋友比起来，我们学的已经算少了，什么什么的，就也是有学更多更多的那种。就是他们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好像不是以小朋友兴趣为优先标准，而是以说。我至少不能输人家，
对。
然后现在到了课业上面嘛，对不对？大家就开始比课业，比学校，重点是从国小就开始。
对，就是你国小就是要先立好一个基准点，然后考好的国中，再考好的高中，再考好的大学，就是他们就是
从小就是养成一路规划这样。
对对对对对，
天哪，我们都还在那边说什么，我国中高中了终于肯认真了这样。就是他们真的好吧，只能说他们非常的有先见之明嘛。
我当那个代班老师，我看着小朋友我都觉得他们很厉害，因为我完全没有办法想象我国小的时候是这样子的。
对啊，因为等于几乎没有童年了吧、
嗯、
那童年就是我学了围棋，我上了很多的音乐班，我很 OK， 就是这方面。我想一下，我国小在干嘛？我国小可能还在那边暗恋谁吧，什么我喜欢谁，什么什么的。好好好，那因为向鹏他自己就是因为在补习班上班嘛，所以他看到的不只是哦国小低年级的学生他们是怎么样子在面对整个课业啊才艺上面的压力，还到了国中开始嘛。那因为小本人我自己就不是走那个路线的，我发现到的事情是呢，我发现就是重大议题的讨论基本上都会是在双北。怎么说？因为我之前大学有参加新闻人，我也有参加新闻人，我学习的那个部分呢是当记者，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有参加那个同志游行。然后呢我就去参加同志游行的时候，其实你就是会很容易可以在各个地方可以看到很多的高中生，然后或者很多学生，他们也会可以去参观这个游行，他不见得是在游行里面的一个部分，可是他可能会来看，然后或者是可能会在记者会的那个区块啊，他可能也可以来听这样子。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其实不管你是在聊什么议题，基本上如果是在西门町啊或是人比较多的地方，每一周基本上都会有新的议题跟新的演讲者，他可以在这边公开的游行跟公开的演讲，其实就变成说这些议题上面的东西他已经融入你的日常了。就是我们可能会很常说要关心议题啊什么什么的，但其实大部分的小朋友应该不会习惯就是在年纪那么小的时候就去接触这些东西。就包含我自己高中的时候，我如果不刻意的去查新闻，我的话就没有办法去了解这一些议题。其实这件事情我觉得我可以分享到我的国小老师，他其实从那时候我们五六年级，然后他自己有订那个商业周刊，所以呢他每一个礼拜他都会带最新一期的那个商业周刊来学校，然后他就会在上课的时候跟我们说，诶，我有带新的商业周刊哦，如果你们有对里面的内容好奇的话，也可以就是下课的时候来跟我们讨论。所以等于说我算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对议题感到有兴趣。对，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变成说是要刻意培养。以现在的情况，如果你拿台北的小朋友来去跟台中的小朋友比的话，我觉得一定比不赢。不管是在才艺技能上面，甚至我们就比如说那个不是都会测那个 IQ 吗？不是开学前都会有那个为了要平均分班的那个 IQ 的那个。我觉得你拿同一份东西给台北的小朋友写跟给台中的小朋友写，我觉得那个成果可能会很不一样。因为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我们学围棋这些东西不见得真的就只是为了学围棋啊，他也是在学逻辑嘛。所以我刚刚就在跟鹏讨论说，那你觉得我们可以怎么样做可以帮助就是相同世代但不同城市的小朋友们可以跟得上台北？
我说实话就是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他们，主要还是要靠小孩子自己能不能够意识得到。就像是 刚刚那个小优也有讲嘛，就是家长会希望小孩子学很多才艺啊，或者是让他就是学习很多东西，就是为了不输给别人嘛。嗯、那从小孩子的立场来讲，就是这些东西并不是让他快乐一个快乐的东西，那些东西反而是他们的一个目标，是别人强加在他们身上的东西。可是当他们真正意识到这件事情对自己有用的时候，可能是所谓当面试的时候，教授问你说你的兴趣是什么，然后你说出围棋，然后教授反而对你很赞赏的那一刻，你可能会有意识。又或者说你上高中参加热音社，然后因为你小时候学过打鼓，然后你小时候学过钢琴，然后你可以在同龄人之中表现得更好，这时候你就会有意识，就觉得说哦，我学这东西是有用的。这些时候才会是就是学这些东西真正有帮助的时候。
就是因为我刚刚会觉得说，那要小朋友自己有意识到的时候，我第一时间是觉得可是不公平。你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不公平吗？因为你看这些小朋友，他们从小是父母逼着他们去做，在后面推着他们去做，可就变成说，我觉得是因为其他县市，比如说像我住台中好，我觉得台中的家长就没有意识到这个东西的重要性。对，他第一首先他没有意识到竞争的激烈。
我觉得就是这件事情也好像真的蛮有关系，因为所谓台中的家长跟台北家长，我觉得最大的差别还有一个可能原因，是因为台北这个城市本来就是一个竞争很激烈的地方嘛，然后就连职场，你看很多大企业都设在台北，然后这些家长就在这些公司工作，那在这么有竞争力的职场环境，他们也就是会对这个地方产生很强烈的危机意识，然后也会希望自己的小孩变得更有竞争力，所以他们也会以就是这种有竞争力的方式去教育下一代。
对对对，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其实只能说你要刻意培养，对不对？你只能刻意的去从小培养这些事情。但是我觉得对于现在的小朋友来说，很吃香的一件事情是，至少你在自媒体上面你可以有很多的吸取知识的管道，但就变成说这必须要小朋友可以意识得到。又或者是你如果是，我觉得有些事情吼，我们现在倡导感觉来不及，感觉因为毕竟我的听众就是我们这个世代的人嘛，对不对？还不如我就从我们这个世代好好提醒自己，还没有准备好先不要生小孩。如果生了小孩之后要怎么样培养小孩，小朋友才不会，不要说怕小朋友输，你不如说是怕小朋友累。怕小朋友累，我觉得怕小朋友累这件事情比较恐怖耶。因为就像我自己到了大学之后，我才发现说原来 PS 这件事情在大家眼里是那么的基本，所以我要跟这件事情的时候就会变成说，哇，好吧，那我可能要再更加把劲，就变成说很多事情等你长大了你才意识到说这些事情你要很努力，你要很加油，因为大家都会，因为这对大家来说就是跟吃饭喝水一样简单的时候，你就会变成说很累。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可是你知道很两难的事情就是 小时候他们这么累好像也没童年这样，
就是
有一好没两好。
不是啊，是你就是说嘛，你想要获得一些很甜美的果实就是要先辛苦过啊。
对，
那真正甜美的果实就是意识到那一刻就会很幸福。
对对，但我还是觉得说可能可以不用就是排得很满啊，比如说像我自己的家教男生那个啊，他其实是礼拜五跟礼拜六这段时间算是他的放风时间。对，所以他礼拜五就可以熬夜啊。
我家小朋友也是，就是他就是爸爸妈妈有时候会跟我请礼拜五晚上，因为他们可能就是礼拜五晚上会去吃个饭啊，或者说他们会有一个连假吗，就他们会自己请一个连假可以去饭店啊，然后去放松这样子。
好像台北人才会这样。就是因为我上次也是看一个 KOL 啊，他就讲说他有时候就是在台北，但他就是会订一些高级的饭店或 hotel， 就在里面住个两天一夜。
真的假的？
对，没有意义的那一种，
对，
就只是想放松。
他们就是会去，就是又发现一个，
又发现一个。
对对，他们就是真的就是待在双北，可是他们就是去
住好的饭店，享受好的设施，这样。哎呀，给现在听众一些富二代们听啊！如果你找不到，你怎么可以去花你的钱？但我现在讲这个，我现在觉得有点丢脸，因为他们也想说，哦，这不就日常吗？有什么好提倡的？谁不知道啊？好啦好啦，因为其实我自己这边呢，想要先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毕竟现在就是在一个追求短影片的时代底下嘛，我其实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很多的人会开始无脑看短影片，然后看看看，然后就没有再思考谁是最好的范例呢？比如说我弟，比如说李成红。好吧，他们就是，反正这些时候呢，都是他们所谓的休闲时间这样。但是我就觉得说，其实应该说时代越进步，一定是竞争压力越来越大。可是短影片这个东西出现之后，反而让大家开始变得越来越少思考，而不是好好的利用这个东西。来，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当年蒋渭水就是诊断出台湾有知识营养不良症，我就觉得说，我看着他们这样子滑滑滑的期间，我就觉得说，台湾可能这波流感又要再一次流行了，就是因为大家开始完全没有在思考，然后也没有在想说，哦，现在到底要干嘛还是什么的。我都很常跟李成红讲说，拜托滑这个东西齁，十分钟二十分钟就差不多，就顶多滑个半小时。他是可以滑一个小时以上的人欸，你不觉得很夸张吗？我觉得他已经得了知识营养不良症了。好好好，反正我就觉得说，大家就是还是要稍微有点思考的来去做很多事情这样。所以呢，结尾的地方，因为以前我就会推荐大家看电影嘛，看剧啊，看书啊，听音乐哦。那今天大家推荐大家一篇文章，就是蒋渭水的临床讲义。蒋渭水的临床讲义，就当初就是在讲营养不良症，知识营养不良症这个东西。反正这一篇的主题，文章长度很短，好不好？很适合现在的年轻人们，就是喜欢看短的东西。反正我那时候国中看历史的时候，我就已经觉得这诊断很有趣。然后我实际去看那个文章的时候，我也觉得很有趣。我推荐那个齁，跟我男朋友一样有一样症状，滑 IG 一滑就滑一个半小时以上的人呢，哦，去看一下临床讲义，你可能已经中了里面的其中一个症状，那不用担心。因为呢，里面会有写一些解决的方案，就是诊疗单啦，你可以自己去拿药单，看要去怎么样去处理啊，就推荐大家去看一下，去看一下这样。好啦好啦，但是其实我觉得讲了这么多，我们真的就是至少我们看到了台北跟台中或者是其他县市的小朋友活着的状态有多么不一样，吸收跟学习技能的方向有多么的不一样，但至少我觉得我们有意识到这件事情，那至少我们可以让我们的下一代有更良好的环境吧。欸，但是你知道我现在为什么那么心虚吗？我昨天在滑那个 IG Reels 啊，然后滑到一个，反正他应该算是白牙九妹，他自己也有承认，因为你知道他的开头是什么啊？男生拿着镜头的那个男生，他讲说五六七八，然后那个女生回头说单亲妈妈，然后呢他自己是14岁怀孕，15岁生下小孩，然后当初的那个让他怀孕的那个男生就是好像被抓去关吧还是怎样的，就说什么没关系你就生，然后我会照顾他，结果出来之后反正人就人间蒸发了。然后我看那个他的小孩可能也没有在他的 IG 里面，有可能就真的就是变成孤儿了吧。然后他还就是很头头是道的在讲自己的过去，在讲自己的经历，然后他的点阅破百万，不觉得很恐怖吗？只能说呢，大家都加油，大家都要加油，我真想丢那个知识营养不良症给他看。好啦好啦，但反正我觉得至少该怎么说呢，反正做 podcast 我觉得就是这样，就是如果可以多分享一点故事，多分享一点经历给一个人，然后那个人可能会因为这样子思想上面有一点点的不一样的转变的话，我觉得都是很棒的事情。那今天谢谢彭来跟我们聊这一集，因为真的是身边没有什么人真的可以接触到这么多小朋友
哦，
对啊，
真的是蛮例外的，确实。
对啊，对啊，所以才可以来跟我聊这一集这样子，所以谢谢彭喽。
好，谢谢，谢谢大家。
对，只能说大家之后还是会常常看到他，因为下一集可能也是他。
然后
在 MBTI 也是他，反正就是大家，哎，对，大家也可以去追踪他，就是可以看他的那个美食日记，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对
，OK，
好啦好啦，那我们这周聊台中的技能点击出现了什么问题，就聊到这边喽，我们就下一周见啦，拜拜，
拜拜。